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昨天跟前天的我们加拿大华人宣道会的宣教大会，报名注册的差不多2000多位，在实际上在 Zoom 里面差不多有1400-1500个摄像头在那个镜头在那个人员参加，还有 YouTube 上面的人选。你能知道在疫情的中间，尽管我们还不能相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幕的情景？这些人1000多位、2000位在那个同一个时间，他们在网上相聚的时候，这是一幅什么样的一个图画？是什么一种状况让这一群人能够在一起，在同一个时间来聆听神的话语？是什么样的？这是一群新造的人，这是一群基督的灵在他们心里面已经让他们重新获得生命，他们在成长当中的一群新造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10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人。现在弟兄姐妹，这一群人旧事有，也是我们今天的主日，今天新天的主日，我们一起在网上，我们一起圣灵将我们相连的这一群人。现在弟兄姐妹，你们都是新造的，真的吗？你可能心里面有一点点疑惑，可能你刚刚领圣餐的时候，你想到自己有很多的罪，想到自己有很多好像不配成为这样子。是的，是的，我们仍然在罪当中，我们的罪常常也能够常常的管教。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只想提醒你一点，当你有这样子的问题，当你对心里面自己说这样子怀疑的说话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恰是就是这一份的怀疑，这一份的思想，就真正的代表你就是那位新造的。因为如果是不是新造的人，没有人会回答这个问题，没有人会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不是你问，是你心里当中那一位你重生的生命，那位圣灵来问。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命的成长需要时间，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有快有慢，有长有短，但是我们一路到我们有了圣灵的生命的时候，有了一个重生的生命的时候，记住我们永远在一点点的成长。请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过程，可是我们也清楚的知道，这一个是必定成长的过程，就像我们的孩子一定会长大。当然神有时候也很奇妙，像今天的经文，神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新生的生命，一个重生的生命，在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短短的时间内，几天的时间，甚至在一瞬间的时候，就有一个改变，就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成长。这是一个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保罗他生命的突然之间的改变，让我们浓缩的看到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生的生命是怎么样的改变。让我们每记住，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改变，只不过我们可能时间不像保罗，神也特别的安排在保罗的身上，给他一个很短的时间，一个特别的一个神迹让我们看见。今天的经文就让我们看见一个新造的人是怎么样的改变，让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对照我们自己，让我们快快的奔跑跟随我们的耶稣，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早一点，更像耶稣，生命的成长成熟更加加快，因为主耶稣要使用我们。我们再次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其实今天的经文上节我会讲三个方面。新造的人要他是什么呢？他是有新的主人，第一点。第二，新造的人他是有新的生命。第三，新造的人他是有新的使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如果你手里面有圣经，请你翻开你的圣经，就是今天的使徒行传9章10节到19节的经文。其实这今天的经文也是非常的简单，我稍微讲一下那个场景，其实就是三段的对话，然后下面就叙述了几件事情。三段的对话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他说当下在大马士，就是大马士革今天叙利亚的首都，仍然在那个地方，在以色列的北边那个地方，有一个门徒是基督的门徒，他已经那个时候已经是信了耶稣，名叫亚纳尼亚。这个人就在这个地方出现，后来这个人就没有，神已经使用他。然后下面就三段对话。第一段对话，主在异象中对他说，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对亚拿尼亚在异象当中，在那个亲口对人家说，就第一句话就是亚拿尼亚，呼唤他的名字。然后亚拿尼亚说，主啊，我在这里。然后主就跟他说，他说起来往泽基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夫人叫扫罗，就让他干一件事情。他说你要到泽基，泽基那个地方现在仍然在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去访问一个大夫人，去访问一个名叫扫罗的人。他说这个人扫罗，这个人他你要去的，现在他这个时候呢，他正在祷告。他呢不但在祷告，他在祷告的时候呢，扫罗这个人他又看见了一个人，就是看见谁呢？看见名叫亚拿尼亚，就是你自己，你会进去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刚才说的那些东西都是我们主耶稣对亚拿尼亚说的话。然后亚拿尼亚就回答一个对话，一来一去，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个人就指的扫罗了，怎样在耶路撒冷，因为他那个时候并不在耶路撒冷，他是在大马士革，差不多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如果走路差不多要走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在那个他说，我听见那个人在远方的那个耶路撒冷，他多多的苦害你的圣徒，并且呢他在那里呢，而且我听说他要过来了，他有从祭司长带来的权柄，可以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也就是捆绑像我们这样，你可以想象当初亚拿尼亚是很大的担心，你怎么什么人都可以喊，你怎么喊我去找扫罗这样子。第二段的对话就完了。第三段的对话，主耶稣就跟他说，主对亚拿尼亚说，他说你这晚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下面就很简单，他就没有回答。亚拿尼亚他说，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了那家，他就到了那个扫罗在的那个直接上那个家里面，他就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这个时候他又说话，他这个话是对扫罗说的，他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然后我们就当时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亚拿尼亚把手按在保罗的身上，他讲了下面那句话。然后讲完话以后，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就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士的门徒同住了许日子，就在那个地方住了许日子。这是今天的整个这段经文描述了当年在大马士革那个地方的一个场景。主耶稣跟亚拿尼亚呼召他，跟他有三个对话，然后亚拿尼亚遵守主耶稣跟他的教导呼召，他就去把手按在保罗的身上。那特别这里面讲到保罗的眼睛，那个时候保罗眼睛是看不见的，发生了什么事呢？我相信弟兄姐妹也知道，因为保罗就在三天以前，他就是要去，就像这段经文讲的，他就是带了文书，从大祭司带了文书，要到大马色去，要去捉拿那些基督徒，并且要迫害他们，凶狠的残害他们，这是保罗要去大马色的目的和他的使命。可是就在三天以前，我们的主耶稣在路上亲自向扫罗显现。今天的经文当中很有意思的第一件事情我想讲的，就是说当主耶稣呼喊亚拿尼亚说，亚拿尼亚，你看亚拿尼亚什么回答，他说，主啊，我在这里。当时所有的门徒他们在心里面相信他们都是称耶稣为主，不单是他们，当他们称耶稣为主的时候，就代表他们有一个新的主人。亚拿尼亚的新的主人是谁？就是主耶稣基督。保罗呢，其实很有意思的，如果你看前面的经文，当保罗在三天以前在大马路上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耶稣跟他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啊，当我们的扫罗看见这异象，耶稣在他前面的时候，他第一句话说，主啊，你是谁？他知道他是主，可是他不知道他是谁。然后耶稣回答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我就是你所迫害的那个基督。这里面就有一点很奇怪的 十四节，保罗怎么会知道耶稣这个词的？怎么会知道？他知道在他显现的时候是那位主，是神在向他们显现。可是这位神怎么是耶稣呢？你要知道，保罗在前面可是大大的反对耶稣，大大的迫害那些基督徒的。他说：“主啊，你是谁？”当主耶稣说跟他说：“我就是你迫害那位耶稣。”其实保罗没有迫害过耶稣啊，但是我们清楚的知道，因为耶稣说过，只要这些是住在他一个弟兄，他一个弟兄的，在马太福音25:4，就是说一个弟兄中最小的事就是住在我们主的身上。任何世上人对他的耶稣的门徒的任何的一些小小的迫害，就是住在主的身上。所以主定义会有公正公义的惩罚。那不管怎么样，今天当主耶稣跟扫罗说我就是那位迫害的耶稣的时候，保罗马上就知道那一位耶稣，马上就知道那一位就是他在几天以前在耶路撒冷，当他可以说他是指挥或者他是眼看的那一位耶稣的门徒斯提凡第一次受害的时候的，他所斯提凡说我看见主在天上，在天父的右边，他知道就是那一位主。其他弟兄们，我想今天跟你讲的一件事是什么？是传福音是何等的重要。保罗他早就，扫罗他就早就知道耶稣是谁，只不过是他当初知道耶稣，他已经听过福音，不但从使徒，不但从斯蒂凡身上，我讲斯蒂凡那一篇的讲道是非常详细的讲阐述了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是那位弥赛亚。可是保罗这样子呢，他听了这个福音，他更对他来说结果是什么呢？他更加的迫害耶稣。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听见了福音，当主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当主耶稣得到的时候，他马上就知道这位是我的主。他说：“主啊，你是谁？”他就知道那一位是耶稣。而且那一次的保罗，那个相信他的任性，他的归信是实实在在的，是一个真正的相信。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同样在大马士路上记载扫罗遇见主的故事有三个地方，一个是在9章，一个是22章，一个是26章。特别是后面我们看见后面在那个在后面的那个地方就讲到保罗第一句话是主啊你是谁，第二句话他就讲了一句话是在22章10节，扫罗那个时候他说我说，这个时候是扫罗对那些会众，用希伯来文讲，他前面讲到主啊你是谁，他说22章10节，他说我说，是指保罗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认识那位主的时候，你听见保罗怎么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保罗即刻就知道他有了一位新的主人，那位主人是他的主人，你做什么样子就听从你的主，他即刻顺服在主人的面前。主啊你我当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会说主啊主耶稣基督，下一次祷告的时候，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像保罗问那句话，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们的主必定欢喜快乐，因为你是把他当作真正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仆人听主的话，听主的吩咐，顺服主的话。主啊我当做什么。新造的人，你我都是新造的人，我们都有一位新的主人，是一位独一的新的主人。不但如此，新造的人还有新的生命。今天的经文很有意思，当主耶稣跟亚拿尼亚说你要去那边去呼召保罗的时候，他在9章11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他说你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犹大不知道这个人是君哪一位，但是也是一定是一位门徒的家里，访问一位大数人叫扫罗，他正祷告。我刚刚讲这是在三天以前，在亚拿尼亚之前三天以前， 扫罗遇见我们主。经文在那边，在三天里面他干了什么呢？经文讲得很清楚，就是在九章九节前面说，他说三日不能看见，扫罗眼睛瞎了，也不吃也不喝，三天眼睛看不见任何的东西，也不吃也不喝。经文这边讲得很清楚，他正祷告，他正进食祷告。当扫罗在大马士的路上突然间震撼的看清楚，他知道那一位是他的主，那一位是他要跟随的主，主耶稣完全改变了他的时候，下面的三天他闭上了眼睛，可以说是神让他闭上了眼睛，让他看自己的内心，让他看到自己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他所对基督徒犯下的罪，让他在那里面进食祷告。天地用你，你知道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呼吸，祷告就是跟神的交通。每一个有圣灵的人都可以跟神在灵里面相通，而在灵里面相通就需要祷告，就需要呼吸。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做的什么？从母腹当中出来的时候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是哭啊。大哭是什么？他怎么能哭得出声啊？他必须要呼吸啊，他必须要吸气一吸以后才可以把声音呼出来的时候，他那个哭声才出来。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就像婴孩一样，我们需要的是生命，婴孩需要的是新鲜的空气，氧气他进去以后他才可以呼吸，他的生命才真正的开始，他生命在呼吸当中才可以成长。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第二件事情，新造的人是有生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就是跟主连通，就是呼吸的生命，就是祷告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上一次你跟主耶稣在你的密室里面祷告是什么时候？你跟你的主耶稣在密室里面倾谈是什么时候？你跟你的主耶稣跟他呼吸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也许你病气已经病到现在了，你该轻松一下，你可能会很难受，你知道你难受因为你没有呼吸。亲爱的弟兄姐妹，呼吸吧，当你呼吸的时候，当你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在来到你的心里，其实圣灵已经在你的心里，他不断的滋养，不断的保守，让你在主里面更加的成熟。第三，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有新的主人，新造的人有新的生命，要呼吸，要祷告。第三，新造的人有新的使命。今天的经文看得非常的清楚，今天的经文里面 就讲到说，在十三节，其实这个对话是很有意思。十三节，亚拿尼亚就回答说，哎呀，这个人不行啊，扫罗这个人，我听说他在耶路撒冷嘟嘟苦害你的圣徒，并且在他那里有从基斯塔来的权柄捆绑一起求告你们的，他来这边就是要干这个事的。保罗的使命就是要迫害那些基督徒，保罗的使命就是要捆绑那些跟随主你名的人，他就这样子的人，你怎么可以让我去跟他讲？这是他的使命啊。这个时候主对亚拿说，他说你只管去，他说下面就很重要，他是我所拣选的器，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神在他的计划当中已经赐下他的使命在保罗的身上。其实你我在今天真的是因着保罗，没有保罗就没有我们这些外邦人的今天。我这话讲的有点不大对，当然神不使用保罗也会使用别的人，但是某种意义上真的因着保罗这一个人，神所使用的这个人，福音传到外邦，我们今天也能够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有时候我刚刚讲到祷告，我忘了讲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神为什么选保罗？那是有大吧？保罗这个人是大大迫害基督徒的人，神可以选另外别的人，选一个更加的这个可能 至少是不要迫害基督徒的人嘛，至少是不是基督徒的敌人嘛。为什么选保罗？保罗身上，当他迫害基督徒的时候，他身上真的是沾满了很多基督徒的血，但是他的罪，这样子罪岂不是更大吗？其实我有一件事情非常的想非常的多，你还记得司提凡殉道的时候他的祷告，司提凡殉道的时候他说不要将罪定在他们身上，司提凡当看见天上的罪的时候他说不要将罪认为他们不知道，其实这句话我相信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为了像保罗这样子的，当司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可能他看见在边上看守衣服的那个保罗，也许圣灵也告诉他这个人将来他要死，他为保罗求主啊，不要将罪定在他们身上。所以弟兄，亲爱的弟兄姐妹，为别人的祷告是何等的重要，因为你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样。有些人的看来是正确的时候，完完全全好像根本就是个恶人，根本是不罪恶，但是如果圣灵感动你，请为他祷告，因为你不知道神的旨意在他的身上会成就什么样的使命。保罗就是个特好的例子，神第一要在他的身上第一留下经文，让我们今天看见这个事情。神要说我是有我的旨意在身上，保罗这个人我就让他三天之内让他天翻地覆的悔改，就是要成就我的旨意。然后下面呢，这个其实也真的是他就带上了一个新的使命。其实在9章20节下面这个19节之后，你看保罗干什么，保罗就在各会堂里面宣扬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就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边的人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22节说，但扫路越发有能力不倒做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保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口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坠下去。你可以想象当年保罗的翻转，生命的翻转是如何的天翻地覆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翻转。整个这个世界在犹太人的那些事，这里所谓的正统的世界完全翻转，这么一个完完全全原来是对我们忠心，原来是我们里面的骨干，现在变成是原来是那些基督徒的敌人，现在变成了他们的朋友，不但变成了他们朋友，而且保罗是如此的冤不知是如此冤不，他可以不倒他们，他用什么不倒，就是用旧约圣经，就是拿本圣经同样跟他们同样的一本圣经，就告他们耶稣就是那位救主，他可以不倒他们，这个世界完完全全被反，因为这是神赐给保罗的使命。所以说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有新的使命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回想一下，您就是新造的，你我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像保罗三天之内就翻转，我们可能还需要一段的时间，生命不断的成长。保罗的翻转让我们看见三个，第一，新造的人是有新的主人，新造的人有新的生命，新造的人有新的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再一次的认耶稣基督为主，清楚的知道主耶稣是你我的新的主人，我们需要在主里面软弱的时候，我们需要在寻求迷茫的时候，我们的特别是疫情马上就要结束，我相信弟兄姐妹也在思想你的新的未来的时候，你求主，你祷告，你要有一个新的生命在这中间，更加的神会赐给你新的使命。当然当我们有新的使命的时候，我们要去前行的时候，经文今天这里面讲的非常清楚，我们需要一样的东西。我相信主耶稣，相信圣灵在你心里面已经赐给你新的使命，可是你可能有担忧，有恐惧，有害怕。我相信保罗也是，你就像亚拿尼亚也是，当时跟他讲话他就疑惑，他说怎么可能这样子。保罗我相信更加，当耶稣去跟他讲这话的时候，他肯定会想到，我这样子一个人原来是我的好朋友，那些犹太人那些都是我的很好的朋友，我现在要去跟他讲，我不要被他们打死。 他们对他杀保罗一定是知道的清清楚楚。我相信他保罗心里面也会有恐惧，也会有害怕。但是神的使命，他要领受神的使命的时候，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圣灵充满。在十七节上讲得很清楚，亚拿尼亚就去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的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神要让保罗圣灵充满，才可以完成他的使命。圣灵充满是一个经历，圣灵充满可以向神求，那是主的旨意。可是圣灵充满在我们身上一定会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至少有一次圣灵充满，因为就像你刚刚信主的那一个，若不是圣灵在那边动工，你是没有办法认耶稣基督为主。当你称呼主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真正相信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呼吸的时候，那一刻就是你圣灵充满的那一刻。但在下面的过程当中，使用的成长的过程当中，足以根据他的旨意，也根据你灵命的成长，根据他赐给你的使命，在某时某刻他会赐下你圣灵的充满。当你圣灵充满的时候，你更加的得到能力，即使在平时你都会有这个胆量，因为那一刻是神与你同在的一刻。最近这段时间，很坦白的说，我也曾经经常跟大家讲过，我们去以色列或者去那个宣教的地方，我们是有很多的一些担忧，但是我们更加的担忧是那个属灵的征战，我们真的很担心，真的很害怕，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的邪教，有很多的邪灵在那个地方。前几天在感谢主，前几天在嘉庆的恩爱夫妻的祷告会里面，晚上分享，就是上星期天，我分享一起分享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想起当年我和师母参与恩爱夫妻服事的时候，差不多我们参加了十届的带领夫妇，就是恩爱夫妻里面那区，那个真的是一个圣灵充满的地方。我们想起了很多的往事，想起了很多圣灵在我们中间做的一些奇妙的工作，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以前真的有点忘记，当那一刻的时候，我真的心里面感到，那一刻我觉得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那一刻让我感受到神实真的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就像昨天在 JMC 里面的时候分享的时候，我有这种感动，我也知道圣灵在我心里面对我说话，特别看着那些前辈的宣教士，特别看着前辈的宣教士他们在工厂上面冲锋陷阵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靠他们自己根本不行，圣灵与他们同在，这就是圣灵。我也期待。其实刚刚我读的那句经文，亚拿尼亚就去了，我再重复一句这句经文，弟兄姐妹想象这幅图画，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兄弟扫罗，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这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这是一幅差遣的图画。我们的主耶稣要差遣扫罗的时候，就使用亚拿尼亚这么一位仆人，把手按在保罗的身上，让他圣灵充满。我也期待，我相信会，我也求弟兄姐妹那一天将手按在我的身上，使用你。你们说兄弟 Richard 主差派你去，求主让我圣灵充满，我们就无所畏惧。新造的人是有新的主，新造的人是有新的生命，新造的人是有新的使命。这一切新的东西更加需要圣灵充满才可以前行。你我弟兄姐妹，当你有新的使命，当你有新的主人，确信有新的主人，顺服新的主人，你有新的生命，祷告呼求，你有神给你新的使命的时候，我们一起，特别马上就实体重开了，你就那个时候我们一起把手按在你的身上，你们也把手按在我们身上，求神赐我们圣灵充满，让我们勇敢前行，就像当年的保罗一样。其实保罗三天的变化就是我们在一点点的向上成长。最后结束的时候，昨天下午我宣道组JMC 宣道大会里面有一幕让我特别的感动，那一幕是最后，因为我去了那个讲座是庄牧师 他在那边已经，我镜头上看见他已经很老，他讲话的时候我能看71岁的。还有那位张牧师，就是和我带领我们一开始介绍我去以色列的张福成牧师，他有不轻身症，已经差不多，师母在那边也讲了一些，他讲话都不能讲。那个时候有一句话特别让我感动，那个庄牧师在镜头里面，他们还不能见面，镜头里面他就对张福成牧师说，张福成牧师现在应该也差不多65岁了，他说，福成弟兄，你是我的好弟兄。他们想起当年他们在中东，在非洲，在中东那个地方一起，他们都是宣教士，在那边去并肩奋战的时候，那去甜酸苦辣，我那句话我就看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那一刻其实是感动，其实是他们一段美好的回忆，他们在主里面打仗的美好的回忆。就因为我们过去的日子，我也现在也慢慢的开始回想过去的时光，其实就是上个星期我说我们拿到了IW 政治确认的时候，也开始慢慢脑子里面就回想跟弟兄姐妹同在的日子，那许美好的时光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圣灵充满我们同在的那一点美好的时光。最后的时候我想放一段短短的视频，那段视频就记载了我们去以色列4次跟弟兄姐妹一起去的时候，我每次看的时候都带给我过去的那段美好时光，我们都有那美好的时光。亲爱的弟兄姐妹，珍惜我们今天，也许我们将来马上就要重聚的，珍惜我们在这边一起在北宣布一堂打拼，在北宣布一堂在绿军和卫主征战的这份美好时光。当我们71岁80岁的时候，你也对我说，绿军的弟兄啊，我也对你说，Paul弟兄啊， Michael 弟兄， David 的弟兄啊，那一刻真的是实在美好的时光，到见天家的时候那是更美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你在保罗身上那奇妙的作为，让我们看见在保罗身上你赐给他一个，让他看见你是他那位新的主人，让他赐给他新的生命，更加赐给他新的使命，你使他圣灵充满勇往直前，在主的您的事工当中成就您的大事。主耶稣，我们知道你快来了，我们真期待的在我们你所拣选的每一位你的儿女身上，你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位新的主人，就是你，我们也知道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祷告当中你不断的赐给我们力量，我们更加的从你面前领受新的使命。主啊，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激励我们，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看一段短短的视频。